为什么会讲到这个主题呢？原因是我们前面谈了，爱是很有忍耐，爱是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今天我们要来谈，爱是不做害羞的事。我们说，我们一共会用14次来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跟我们分享的爱是什么。这段经文其实我们绝大多数人都非常的熟悉，但是呢，却也可能常常因为太过熟悉，也太过直觉，以至于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真实的活出这里面关于保罗对于 Agape 很细致的描述的那个很精确的描述啊。保罗其实很细致的在描述 Agape 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但是常常我们就觉得唱完一遍爱的真谛，或者背完一遍爱的真谛，我们好像就明白了什么是爱哦。当然我不能说那样不是，但是呢，当我们一次一次的更细致的来分析 Agape 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我相信各位应该会看到一些过去好像我们忽略掉的一些细节，而这些细节或许正好是能够帮助我们在生活里面活出 Agape 很重要的一些关键点啊。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谈不做害羞的事。那我要再一次提醒啊，我们虽然照着保罗对 Agape 的描述呢，我们分成14次来谈，但是呢并不是说 Agape 只要做到14分之一就是 Agape， 不是啊，它是一个整体的，它是一个 whole package。 然后呢，你理论上呢，你做到其中一两项，你自然就会把其他的也都做了，不然你根本做不了那一两项，否则你就只是在应付啊。所以它就像一个水果咬一口你会有各种的味道一样。 好，那么为什么不做害羞的事会谈到回到伊甸园中的联合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不做害羞的事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不做害羞的事原文的意思就是不做无理、不适当、不得体的事情。可是问题就来了，你知道不适当是一个很没有办法精准定义的东西啊。比如说你觉得这件事情不适当，可是我可能觉得很适当，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呢？你做了一件事情你觉得恰当的不得了，得体的不得了，可是我可能觉得被冒犯了，那这样子我们要怎么样彼此团契彼此相爱呢？我们一定就会产生很多的隔阂的问题。因为你拼命活出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你不去做任何不得体的事情，可是我可能觉得你应该要做啊才会得体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彼此相爱了。所以今天的关键在于到底什么叫做不适当，或者什么叫做害羞的事，说不做害羞的事。那正好呢，这个字啊在哥林多前书12章23节也出现过，只是用不同的形式出现了。这个字的字根在哥林多前书12章23节曾经出现过。哥林多前书12章23节是这样说的，身上的肢体呢，我们看为不体面的就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就越发得着俊美。这个不俊美的这个字的原文字呢，就是这里爱是不做害羞的事的这个不做害羞的事的原文的字根啊。那么保罗怎么运用这个字呢？他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他也说那些不俊美的我们要越发让他得着俊美，好像我们要刻意去做一些事情让那个不俊美或者不适当的不得体的变成适当得体的。然后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12章24节他就说，我们俊美的肢体，也就是我们适当的得宜的肢体呢，自然用不着什么的装饰，但是神搭配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些缺欠的肢体。所谓缺欠的肢体得着加倍的体面，其实那个缺欠的肢体指的就是那个不够俊美的、不适当的、不得体的，也就是害羞的事。 那保罗到底是怎么理解这个字呢？其实概念非常简单呢。我们要怎么样判断一件事情到底适不适当呢？啊，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哎，我觉得适当就适当啦，哎，你觉得适当就适当啦。那其实这个标准不是这样看的。我们要怎么样看一件事情不适当，或者一件事情是一件所谓的害羞的事情，不该去做的呢？简单的说，判断的方法是，如果你心中想要去做一件事情，而当你会去做这件事情，或者当你要表达你想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还需要加以修饰，你还需要跟你爱的人加以修饰，才能够把你想要做的那件事情表达出来，或者你已经做的那件事情表达出来，那么那件事情就是这里所谓的不适当。好，再说一次哦，如果你心里面有一个什么事，你想要做一件事，或者你已经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如果要直接的不加修饰的，因为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修饰嘛，对不对？适当合宜的就用不着修饰嘛。但是呢，这件事情你却会需要在表达给别人听的时候呢，加以修饰，加以调整，换一个比较得体的话，换一个比较你觉得可能对方听的会比较舒服的话，或者绕一个圈就把那件事情表达出来，然后让对方以为你没有做什么不适当的事，或者好像那件事情没有那么不适当。当你需要去绕一个圈，当你需要去装饰、去修饰你所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么那件事情就是你自己明明知道的不适当。所以判准非常简单， okay？ 所以不是你觉得不适当，或者我觉得不适当，或者任何一个人觉得不适当，他就是不适当。不是我们自己明明知道，我做了这件事情，我一讲出去，我需要修饰，那这件事情可能就是不适当。你知道人类原本在伊甸园里面，他们的状态呢，叫做赤身露体而毫不羞耻。赤身露体而毫不羞耻，换句话说，他们原本的状态是完全袒露，而在这个完全袒露的状况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好遮掩，是没有什么好藏的，所以他们并不需要拿无花果树来遮掩自己的身体，因为没什么好遮的，因为毫不羞耻啊。后来呢，人吃了不该吃的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看哦，他们真的眼睛就明亮了。明亮的意思就是他们看到了一些他们过去所没有看到的，其实都看到了，过去也看到了。换句话说，他们是理解了一些过去看到却没有那样理解，现在已经这样理解的事情。那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就是哇，原来我有羞耻，你有羞耻，我们都有羞耻，所以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开始遮掩彼此。当人开始需要遮掩羞耻的时候，就是有羞耻的时候。所以圣经说，他们原本是赤身露体而毫不羞耻，现在是羞耻了。而且不止这样子呢，亚当还开始区分你我，本来是我们，现在变成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是她把那个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所以你看哦，亚当在神质问他你为什么吃那个树上的果子的时候，他是划清界限的，他不再说是我们，这不是我们，这是那个女人她给我吃，而且那个女人还是你所赐给我的哦。所以亚当把这些画得非常清楚，你从这里可以看到亚当清楚地画出一个什么叫做我。于是接下来他们就拿叶子遮掩彼此，倒不是对方太难看，我猜啊是因为自己太难看。各位弟兄姐妹，团契关系其实就是教会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弟兄姐妹的关系。团契的关系是圣经非常非常看重的，连三位一体的神彼此之间都是团契的关系，而我们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都有 团契的关系。但是团契关系的原型或者团契关系最完美的状态是什么呢？团契关系最完美的状态就是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哦，我的意思不是说下次聚会大家要把衣服脱掉，不是这个意思，请不要误会我。所谓的赤身露体并不羞耻是当我们彼此之间能够完全的赤露敞开之后，我们也没有什么好彼此遮掩，没有什么好羞耻的，这就叫做赤身露体并不羞耻。那什么是羞耻呢？羞耻在圣经旧约的原文里面呢，叫做并不会彼此感到困窘，并不会彼此感到失望。你知道在我自己在台北的教会叫做门徒之家，我们这几个人，然后我们一起有每个礼拜有很好的分享。我相信慢慢的，各位小组也应该要慢慢变成一个一个的门徒之家。那在门徒之家里面呢，分享我们彼此分享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这个原则叫做，大家可以记起来啊，这个原则叫做不计风险的真诚。不计风险的真诚，什么叫做不计风险的真诚呢？其实就是我们在彼此分享的时候，我们完全的赤露敞开，没什么好遮掩的，不以为羞耻的。是的，有时候我们心里面会觉得，这件事情我真的要讲吗？这件事情好像没有必要让大家都知道吧？我们甚至很合理的说，我们永远要 keep 一块叫做 privacy。这当然很重要，我也不敢说，所以你不要，你再也不要有 privacy， 不是这样子，而是你愿意在彼此相爱的关系里面，与人建立一个不计风险的真诚的关系吗？这个所谓的不计风险的真诚的关系，就是爱是不做害羞的事。当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思所想的，无论是好的念头还是坏的念头，无论是好的行为还是坏的行为，能够在一个属神的彼此相爱的群体里面，彼此信任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分享出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团体里面，他们的团契关系会是美好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而这个就是圣经一开始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最完美的团契关系的设计。而这个团契关系的设计呢，在人犯了罪以后，最容易体现，最可能体现或者让你体验到这种团契关系的地方，就是家，就是家。所以我们的教会叫门徒之家。在你的家里面，你也可以最容易体验到这样的关系，当然也最有可能体验到这样关系的破裂。一个家基本上是由夫妻两个人组成的，那么如果夫妻之间有任何一个人脑袋里面有不好的想法，但是呢，即便如此，你不怕说给对方听，对方听了也不会嘲笑你，甚至还会陪着你一起离开或者一起面对那些不好的想法。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下吗？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有任何一个人有不好的想法或者做了不好的事情，但是他们却不怕彼此说给对方听，而且另外一边听了也不会嘲笑你，还会陪着你一起离开那些不好，一起面对那些不好。你想这样的夫妻关系是多么的紧密，这就会创造最完美的团契关系，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完全的赤露敞开，毫不羞耻。但是如果不是这样子呢？如果不是这样子，换句话说，就是当你有一个不好的想法，有一个以为羞耻的想法，你知道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有罪，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好的想法，甚至做了不好的事情。但是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你怕说，你怕说出来被对方看不起，你怕说出来被嘲笑，所以你就是以你那个想法为羞耻，然后呢， 你也不敢说，你也不敢讲，所以你没有办法两个人一起面对。而且呢，如果你真的有一天鼓起勇气，不计风险的真诚的讲出来了，听的人呢，不但不会陪你一起离开那些不好的，反而会责怪你，嘲笑你，看不起你。那你猜这样的两个人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这样的团系关系，这样的家庭就会慢慢的有隔阂了，你就什么都不敢讲。各位弟兄姐妹，当我讲到这里，你一定很清楚知道，你可以很快的评估你家里面的团系关系，对吗？事实上，如果你开始觉得，当你在评估，当你心里面暗自在评估家里面的团契关系，好像没有那么完美耶，那问题到底是谁呢？当你很快的认为都是对方的时候，那么其实你要意识到，我们也是问题，因为我们两边都是罪人，亚当夏娃都是罪人。其实我们都曾经当过以下这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有一个不好的想法，我们不敢讲。我想我们都曾经当过这样的人，对吗？或者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不敢讲，怕讲的不知道对方会有什么反应。第二种人是听了别人讲出一个不好的想法，或者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很直觉很快的会用道德去评论他们。就算我们嘴巴没讲出来，我们可能表达在行为上，比如说一开始跟他很好，后来慢慢疏远他，你可能没有批判他，可是你的行为却显露出你对他的批判。听了别人讲出来，我们怎么处理呢？我们是不是道德评论他们呢？我们是不是都当过这两种人？我们自己扪心自问。第一种人叫做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或者想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不敢讲，我们不好讲，不方便讲，觉得讲出来不知道大家会有什么反应，生怕被大家嘲笑，这样的事情我们大概都当过这样的人。但是同时我们也当过另外一种人，叫做听了别人讲出来，我们就是拿道德来评论他们，即便嘴巴没有讲，我们的行为也做出了评论。但是各位，我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当有人真的不计风险的真诚分享出他心里面的那个罪，那个不好的时候，我们需要安慰陪伴。各位，这就是圣灵在做的事情，你知道吗？圣灵是那个安慰者，即便我们充满罪恶，圣灵依然在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我们愿意吗？即便我们充满罪恶，神依然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并不是因为我们完美了，所以累积的分数够了，所以神道成肉身，不是，是我们都还是罪人的时候，神就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了。换句话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陪伴我们的另外一半，别人，让我们一起建造一个不羞耻、不害羞的家庭？第一个，我们要不计风险的真诚；第二个，我们要面对别人对我们不计风险的真诚的时候，我们要安慰陪伴。你知道，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做，我们只是拿道德评论他们，我们到底在干嘛呢？其实我们就是在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把我们的关系隔开，我们就在表明说，你那样做，你真的很可怕，你那样不好，你做这件事情不对，你知道不应该这样做。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抓我们言语上的无花果树，把我们自己遮起来，因为我们想要跟对方保持一个距离啊，因为我们不想要承认说我们其实也是很糟糕的不完全的人啊。甚至我们可能跟神心里面的暗自跟神说，上帝啊，你看看你所造的这个人好可怕哦，他讲的那个概念好可怕哦，他分享的那个好可怕，他竟然做的那件事情好可怕哦。可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自己更可怕，所以新约才说不要只看人家眼中的刺，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梁木。哥林多前书13章保罗说，阿加佩是什么呢？阿加佩是不做害羞的事，不是做错事，不是让对方觉得被侵犯，不是。所谓不害羞的事，是不做那些你需要隐瞒对方，你需要修饰的， 才能讲，讲之前还要犹豫一下，修饰一下，甚至遮掩一下才能讲出去的事情，或者干脆就不讲了，因为还有这个太不好说了。阿卡佩是不做害羞的事，好吧？我要鼓励各位，接下来这几天在小组里面做两个操练，做两个操练。第一个操练，尝试不计风险的真诚，尝试看看，尝试在你的小组的分享里面不计风险的真诚。你知道为什么在网络上有这么多人匿名就什么都敢讲？原因是没有风险，因为匿名嘛，零风险。可是在小组里面，我们彼此可能是认识的，甚至可能认识好多年，但是我们愿意不计风险的真诚吗？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操练的事情，我们要操练不计风险的真诚。第二个，我们要操练当别人不计风险的真诚的分享时候，我们不做任何道德的评论，原因是我们没有比较好。就算在他讲的那件事情上你做的是完美无瑕的，可是你依然是个罪人，你依然是不完美的，因此我们不要做任何的道德评论，我们要做的就是安慰和陪伴。安慰不是认同他做错的事情或者他想错的事情，但是需要让他知道即便如此我们依然爱你，因为神就是这样爱我们的。然后我们陪伴他走进神的心意里面，陪伴他走进合神心意的路上。我再说一次，在小组里面我们做两个操练。第一个操练，操练不计风险的真诚，你愿意吗？第二个操练，当别人不计风险的真诚的时候，我们不做道德评论，我们只是安慰和陪伴。各位，不做道德评论有两个意思哦，一个是嘴巴上不做道德评论，一个是你的行为上不做道德评论。而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嘴巴上叫做安慰，行动上叫做陪伴。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来操练这件事情，让我们在小组里面经历那个 agape 的不计风险的真诚，也经历那个 agape 的当别人不计风险的真诚的时候，我们安慰，我们陪伴，就像上帝爱我们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主，过去可能我们 不完全明白团契的关系要怎么建造，过去我们可能不完全明白什么是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主，今天我们既然明白，就是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开始把那个阻碍我们与人团契的那个墙，那个隔断的墙挪开。主，让我们能够在与人团契的关系的里面，不计真诚的，不计风险的彼此真诚，也让我们在与人团契的关系里面安慰陪伴，成为你的爱在世上的实践，让世人因着我们彼此相爱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谢谢主耶稣，这样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